这里是木九招谈，我是凯文，
我是 Rookie，
我是菩提。哎，酷酷老师啊，好久不见。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好，
欢迎来做客、啊。
对，今天是木九招哥啊。然后今天呢，因为快年终了嘛，我们做一期就是这种2020年、啊、经济金融大事件回顾。然后今年比较特殊嘛，所以今年还是蛮有的说的啊。
哎，对，所以咱们今年就是总结了一下，感觉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感觉说不完，所以我们请酷酷老师来帮我们说，对吧？所以非常高兴。
对，酷酷老师之前也在我们两期节目啊，不止两期的吧，三期里面都谈到了不同的事件啊，
四期
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我也不记得。
对，然后酷老师前段时间就是工作比较忙嘛，然后什么 quarter end 之类的，然后 year end， 最近刚刚有点时间对吧？被我们抓过来讲一期这个金融大事件分析。我们要不从这个最新的一件事情来说，就是 RCEP 算新吗？什么时候发生的
？RCEP 应该上周末签的吧？上周还是上上周，反正是这半个月
对对对对，也算比较新的事、啊。咱们先把这件事聊完之后，咱们再从年初，然后咱们顺着时间线往后捋一捋，然后最后我们会给一个2021年的展望，对吧？看看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我们先聊聊 RCEP。RCEP 是个什么东西
？RCEP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框架吧。它的这个目标肯定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对吧？然后其实就大家看新闻也知道，这个它有一堆国家，对吧？就是，但其实特别好算，对吧？其实是15个国家，东盟10国，就东南亚10个国家。加上中日韩、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就特别好算。所以是这么一个，相当于就是咱们工作里还看见新闻上，大家就老听一个区叫什么 APEC 嘛，对吧 ？Asia Pacific 的亚太地区，这个定义。但你说什么是 APEC 对吧？这个就不像说 Europe 或者说是北美对吧？还是已经挺整合的一个整体。这 APEC 相当于是各一堆就是小国家加上这么几个大经济体这么一个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也。应该也算是这个真正咱们就是这个 APEC 区域可能是第一个就是比较有分量的也比较有希望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吧。
所以我觉得 RCEP 这东西听起来就很像北美的什么 NAFTA 之类的。
对，这很像 NAFTA， 然后也很像这个更别说这个欧盟之间，欧盟内部嘛也是有自贸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它的主旨就是说是就是取消关税嘛，取消这个贸易壁垒。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听了已经几十年的这个概念了，对吧？就是包括咱们之前也提过这个 WTO 之类的，对吧？这个 WTO 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更全球性的，但是像这个 NAFTA 呀，然后包括咱们之前美国退的那个 TPP， 对吧？什么 Trans-Pacific 什么还是什么之类的，就那个其实就是跟这个 RCEP 是一样，都是这种所谓的区域性的。因为你说这国家一多吧，事儿就不好办，对吧？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但是呢。你国家比较少，尤其像这种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这些国家在一起，它可能诉求会更统一一些，然后事儿也比较好谈。
哎，对，它这个成员结构好像是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多元，对吧？然后规模就是经贸规模也是最大的一个，
大概是30%的全球 GDP， 然后包括1/3的人口，而且这还不算那个就是最后不参加印度，对吧？你要加印度，那这个规模更大。
嗯。
全球一半人口至少的
对，所以说它非常有前景，在我这看。然后一个是有前景，当然这个肯定是也是一个非常难才能签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相当于是大家就是反正大家看新闻大家都看就是一个云签约的这么一个框，其实更多像一个框架协议。然后呢，这个就是有很多国家还是需要他们的这个国会去批准这个协议才能正式生效。
对，
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就加快我们这个自己的新发展格局，对吧？你像有时候我们讲国内买进口产品，那现在比如去澳洲买个羊奶啥的，对吧？那就更便宜了。
其实就是你看这个人员结构非常有意思，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TPP， 其实这刚才那个 TPP 一开始那些国家跟这个咱们这个 RCEP 有很多国家，就我数了数有1、2、3、4、5，有6、7个国家是重复的。其中包括你看这个
澳大利亚
著名的搅屎棍澳大利亚，对吧？新西兰就新加坡、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就这几个国家。咱们说除了这个新西兰可能一般啊，剩下这几个国家不是像澳大利亚就不用说，这是发达国家，对吧？你像新加坡这个在这整个亚太地区金融包括贸易举足轻重，地理位置然后这个金融中心，对吧？ 日本就是也不用说了，也是发达国家，马来西亚、越南高速发展。咱们这个 RCEP 里其实不光是包括东盟那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东盟里的一些发达国家，然后也包括这个、当然这澳大利亚、新西兰，你他是真的诚心想真心实意跟你做生意呢，还是说只是进来就是两边下注或者当个卧底呢？你咱们再看，对吧？再看。但其实说实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随便啊，就是其实这两个国家在这个 RCEP 的意义，在我看来不如那个东盟十国和日本、韩国重要。其实最重要对中国来说，反而我认为是这个日本、韩国全在这个框架里。然后我认为，因为之前就是可能咱们也提到过一个中日韩的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自贸谈判以及货币互换，对吧？这东西就是从可能零几年就开始谈，一直谈到去年还在谈，还没有谈下来。所以说我认为在如果能在这个 RCEP 框架之内，表面上咱们是 RCEP， 但是后边咱们有如果能就是推进这个中日韩的这个自贸区谈判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工作里，对吧，大家 一说这个 APEC， 大家也会细分，对吧，也会分这个东南亚，就是东盟十国，东盟十国其实都是东南亚的人，然后就是东北亚，对吧，就是中日韩，主要就是中日韩，对吧，还有一个北朝鲜，对吧，那你先暂时忽略不计，对吧。所以就是从经济的这个体量来说，这东北亚其实是非常重要，这三个国家如果能整合的话，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就是这个框架内，我觉得短期影响一定是跟东盟十国呀，然后新西兰、澳大利亚，对吧，咱们进行贸易更方便一些。长期真正有影响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是看中日韩三个国家能不能放下以前的一些事情往前看，对吧。因为我感觉国家层面上就是肯定是希望的。另外一点就是看这个印度以后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但印度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国家是自贸协定的，为什么大家要签自贸协定，那是为了就是咱们经济学学过嘛，你有一个这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对吧，就是你想把你造的好、造的便宜、造的快的东西卖给别人。但是印度这个国家它没有什么，暂时看来啊，它虽然出了很多这种比如科技方面人才，有硅谷很多 CEO 都是印度人，但是它从这个从出口来说，这个制造业上来讲的话，农业也没什么可卖的，然后这个制造业也一般般，所以它没法跟这个咱们比如中国或者说跟这个越南或者说菲律宾去拼这个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所以就导致它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去这个加入这些协定。再加上印度现在你看这个莫迪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民粹这种，
粹
对，煽动的主要是这个民众情绪嘛，那他一定是感觉就是一个印 Trump 就是的印度版，对吧，就是 India number one， 对吧，对， put India first。 那你这样的话你是根本没有什么必要去加入这个贸易协定的，因为你想他对于这个别人的诉求本来就不多，对吧，然后他就想塑造一个我们这个独立自主的形象，那他可能就没有什么诉求，
他退还来不及退呢，对吧。而且我看印度可能就是加入这个反而会打击它的这个制造业，因为它产业链不怎么完善，对吧，它主要是科技然后高考整得很好，很内卷的一个国家
、哎，那个印度街头不是你可以随处可见那个就是他们进口货，比如小米店啊，是吧，华为店，
对对对对对对
对满街都是啊，
对，所以它加入 RCEP 反而会冲击它本身的这个制造业。然后那天我还看了一下，我看到这个印度它其实跟这个中亚国家，就是阿富汗啊、伊拉克这种国家，其实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你比如说他们生产的什么，印度生产的这种非常低端的什么小卡车什么的，都往这个阿富汗那边运，对，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这个生态吧，相当于他可能也没那么迫切加入 RCEP。
对，因为他相当于跟那些国家比，他在那些东西上面有制造优势嘛，有这个就是成本优势或者说一些别的。但是他如果真的把东西放到就在目前阶段放到比如说跟这些咱们的这些世界工厂的这些国家比的话，其实优势非常不明显。
而且我觉得这个贸易协定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北美市场啊、欧洲市场的这个侵入啊，或者说进军啊。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东西很多，大家生活也感受到北美的嘛，很多衣食住行的东西是来自于中国，对吧，电子产品来自于韩国，还有一些零食啊，就是日本啊、韩国也比较多。那这个贸易协定一旦它深入化了，我觉得它会影响到海外市场，那会更多的进口也会蔓延到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地区。
你说到北美不是有一个新的自贸协定，以前的 NAFTA 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东西替代它，叫 CUSMA。 不是 NBA 那个裤子吗？就是 CUSM A。
还有一点想补充，就是这个 RCEP 跟这个 TP， 就是之前那个 TPP 嘛，就是美国牵头的这个，它有两个区别吧，就是比较大的区别想说一下。一个就是说这个 RCEP 它关税减免的程度没有这个 TPP 这么深入，也就是说 RCEP 可能就是说大家就先减一减，减一减看一看，然后它的就是包括这个产品种类就是没有 TPP 那么全面，而且最大的区别是这个农业呀，农产品进出口并不在这个 RCEP 这个协议内，但是 TPP 包括。那你大家想一下，你这个美国这什么东西最多最往外卖的？就美国是一农产品进出口国，
对，
它的这个肉啊，什么什么麦子啊，大豆，巴不得就给你卖出去了，对吧？有一些这个转基因什么的，咱们就不细说。那这东西如果你往东南亚，包括这个东北啊，咱们这些国家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产业化的产粮国，对吧？咱们像国内南方，或者说包括你像这什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很多都是越南，包括，大家还是农业产业比较传统，对吧？那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但像 RCEP 的话，这方面就进行了弱化，就是说咱们先不用签一个，因为它本身也不是中国 initiate， 就不是中国牵头，是东盟牵头的，所以大家就是相当于是先坐下来，大家先检一检，先看一看，什么都好谈，对吧？也没有人说这玩意儿我是一家独大，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先谈一谈。
哎，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个人感觉 RCEP 比什么 NAFTA 或者 TPP 之类它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因为你像北美这些所有的这种自贸协定都是由美国牵头，美国是老大，所以川普才会说你们都在就是都欺负我，占我便宜，对吧？对， RCEP 可能就谈判空间会大一点，就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优势。中国你看这么大市场，对吧？然后每个国家像什么日本韩国都有自己相应的产业链优势，我觉得这还是比 TPP 可能发展前景稍微好一点。
好，那这个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在这个疫情这2020年这一年啊能签订实属不易啊。回到年初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整个金融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
我的印象就是说，当时大家都就是从整体上讲，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是 late cycle 嘛，就是已经是这个经济周期的结束了。
嗯，
这种市场情绪其实从19年开始，
对对对对，
包括你从18年年底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市场情绪了。然后我记得这个18年年底是不是还暴跌了一波？我记得当时就是，反正这个市场情绪已经在这儿很久，所以当时我个人包括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衰退，或者说进入到一个经济的下行周期，那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被广泛预测到的一次呢？
对，
因为如果就是，当然咱们都没经历过60、70、80年代，对吧？但你看，比如2008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虽然也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不是有泡沫什么？但是其实当这个金融系统开始崩溃的时候，大家还是就是很多人还是很乐观的，
嗯，
对吧？那个市场情绪。你可以说这是盲目乐观，或者这帮人傻，对吧？但是没有像这两三年以来，就是你每隔可能一两个月就会听见这个，比如说什么 CNBC 或者说 Bloomberg 啊 Wall Street Journal 就会发一些这报道出来说，哪个经济学家又说这个十年又一个十年的周期要到了，然后什么什么可能会崩溃啊，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您就是咱们进入2020年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这么一个市场情绪进来。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这个美国中国贸易战已经打了很久了，
嗯，
对吧？这个贸易战我记得可能是这个咱们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对吧？就已经非常非常激烈了，非常激烈了。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些那个，就我们看有一些投资的项目，比如说一些港口啊之类的，它在进入2020年的时候，一开始那就第一月份的时候，就是疫情还只是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担心是说，哎呀，这个贸易战搞得我这个就是这些，比如说集装箱的运输量非常降低，他们在担心这个东西。这个是大家就是到就是2020年就年初的时候的那么一个情况，大家担心就是说两点，第一是中美贸易战，对吧？第二个是因为我们 late cycle， 所以说经济可能是增长减缓之类的。这个是我印象里的2020年年初的情况。
对，我其实当时也是有同样的跟酷酷老师的市场情绪，就觉得2020年是个 late cycle， 对吧？但是我想起来是人们这么说是因为可能十年一个 cycle 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对吧？那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要来了，但是呢转念一想，你像08年次贷危机是很严重，对吧？那你2019年其实次贷没有那么严重， 那你真的说利空面有哪些是特别会就特别大以至于引起一个这个经济危机爆发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中美贸易战吧，世界范围内。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越有这种担忧的市场情绪，可能对市场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件特别坏的事情。市场最害怕的可能是就是盲目乐观，对吧？你有的一些风险没有被你注意到，然后它可能它爆发的时候你就收拾不了。但反而你如果真的有这种警惕情绪，有这种防范风险的意识，有危机意识，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不一定是完全的坏事。
我觉得零八年以后，这个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这个 idea 已经非常被重视了，可以说是现在所有资产管理里面怎么说最重要的一面吧，或者说其一其二这种地位。那人们可能就觉得对 crash 的预期可能没那么强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调整，这种微调你看比较多、
对，
所以你看那个指数它一直往上涨，对吧？
我觉得是从一八年开始，好像一直有媒体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经济周期十年一个周期这个问题。但是在之前的话，就比如说零八年次贷危机以前，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这种强调性，所以一方面是新闻舆论方面一直在给大家强调，所以大家形成了一种心里就有一个意识在那儿啊，十年一定要来一次，所以一八一九啊就一直在担心，当时都众说纷纭嘛，就是关于下一次经济危机会是什么经济危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结果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是一个跟经济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黑天鹅吗？
是一个疫情的事情。疫情其实冲击的它是实体经济，它其实不是直接冲击这个资本市场的。
所以对，所以就是它的影响可能是现在还看不出来的。
对，
反而是你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就是说加上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就是各国政府都在救市嘛，增加这个流动性。所以说这个避免了，就怎么说呢？从这次这个经济的冲击来说，是避免了这个大规模的，比如说工厂啊，或者说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关键潮，不像这个一八年的时候，你这东西比如说你有一工厂，对吧？你到期比债务，你没法找银行不借你钱，那也就是违约了，违约就是关掉了。那你想再重新把这个店开起来，那可就不是一两天能干完的事儿，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这次的很大的不同就是，虽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严重，但是呢。因为像比如说很多银行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债务人他们的这个借款一般不都会有那种就是条款嘛，比如说你这个如果你的现金流比如说不足以支撑你付你的利息到某一个这个标准，比如说你的现金流需要是三倍你每个月付的利息，对吧？如果你低于的话，那么你就会 trigger 这个叫 covenant， 就这个中文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条约吧，
对，你有可能会受到警告，或者说你的利率就会被往上调，对吧？但是其实这次很多银行他们都是持观望态度，就是说那你既然 trigger 了这个东西，那我给你先延个六个月一年的，对吧？以后再看，对吧？所以这是跟这次跟之前很大不同的。之前你违约就是违约了，你违约了付不起贷款，那你就没办法，你就关店吧，对吧？你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还活着，只能说大家都还继续活着。所以说这次影响，我觉得可能得真的到了，比如说真的你出了个疫苗，然后经济慢慢回到可能70-80%的 reopen 之后，你才能真正去算这个到底这个后果是什么。
而且上一次的话主要是美国的这个次贷，然后影响的话其实没有扩展到全球的，比如说国内的这个股市也受到影响，但是国内整个 GDP 还是在涨，但是除了中国在涨，印度也在涨。然后现在的话，你像今年这种就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然后今年这种全球性的话，就不能保证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 GDP 还是好像逆势增长的那种感觉。
对，除非那国家全是做软件的，对吧？或者是一个精神世界国家。
你说是印度吧？
啊，印度可以可以。对，我觉得就是新的周期开始可能要很一阵子了，对吧？现在这个也不是急剧的，就市场不是急剧的 crash， 它是慢慢的，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美股可能是过于乐观，你看它现在一直在冲击3000-3万点啊，一直在冲击，然后就是没见到它怎么就是大幅度的有调整，
对
吧？有微调，没有大幅度波动，这一点我就觉得有点看不懂。
咱们要不讲讲这个美股就是那个深 V， 对吧？这个大家这应该是今年最有意思一件事情了吧，这个资本市场里面三月份对对对回忆回忆
3月份3月27、
哎、当时我们不是在聊一期嘛，那个石油，对吧？
哎，对对对，
石油跌到负的了。
我记得最低点是3月23号吧，
嗯，差不多。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在上班嘛，那段时间，然后当时我们在做一个，我记得是一个 deal， 记得特别清楚。那几天我一直在写 memo， 就是特别长几十页的 memo， 一个人写特别烦，特别烦躁，你知道吗？有时候就会，然后有时候就会开小差，对吧？就刷一下这股指之类的，然后就是刷完之后更烦躁，
嗯，
就是一直那时候我觉得都麻木了，你什么一天跌个5-7%都已经不叫波动了，对吧？
嗯，
老觉得那时候你一天能给弄个不跌个5-6%的都不叫跌，对吧？那时候就是很麻木，因为本身就是我也不是做那个 public markets， 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件事，也不是不在乎，就是。那肉也没有割在我自己的 portfolio 里，对吧？我也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但是反正就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做 public markets 全在这个 office 的另外一边，
嗯，
然后 real estate， 然后 private equity 和 infrastructure 在 office 这一边，
嗯，
然后我们基本都不去那一边，因为感觉那边
就不敢去
扔东西，
对，没有，因为 equity 那些人就特别烦，然后我们一开会一看他们那个 book 上面亏了很多钱，他们就会跟我们说你们这个 private 的都是，因为我们是就是说你这个月比如说我们的 valuation 不是实时的嘛，相当于是每个季度才出一次 valuation， 他们说你等着，说你别笑，现在就是你这个你现在能不哭完全是因为你要等这个季度末，你知道吧？
他们已经心态不好了，对吧？
酸了，这个
就是跌，就是很，但当然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的 portfolio， 比如说黄金之类的，对吧？很快就 rebound， 对吧？但是当时最可怕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全都下跌，因为你在跌的最厉害的时候，什么黄金啊什么的都在跌，
嗯，
所以就是没有东西在涨，对吧？就是所以我一直其实很好奇，就是你当股市跌成这样的时候。但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卖，对吧？是什么人可以有这么大体量的这个卖？就是你得有很多人卖，这股市才能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对吧？这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散户造成的吧？不全是散户造成的，对吧？
对，
所以说就我也很好奇，对吧？一直也没有一个答案。
当时巴菲特不是想把他10,000,000的资产，就是股票套在里面的变现嘛，然后变了好长一段时间，是吧？他 bid price 永远不会被 fail，
然后之后就是无限 QE， 对吧？然后股市马上也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涨回来。
对，然后
涨回来70%-80%。
对，然后就一路新高，然后虽然中间也是有调整吧，但是现在还要是不是又是新高了？这个大选完之后，现在应该是这个 SP 和这个。纳斯达克是不是现在又是新高了？
纳斯达克没有新高，但是已经非常接近新
高了，
基本上。
道琼斯可能还要 recover 一段时间吧。
对对对
对，所以哎呀，就是你很难看到这么多人没，就很奇怪，对吧？这么多人没有工作，然后这么多东西是关门的，然后这股市砰砰砰往上涨。
对对对对，因为当时这个三月份的时候，三月底的时候，它跌成这样。当时我在考虑，我说，如果就是能这么短期跌成这样的话，我还考虑我要不要现在去开个户，我去抄个底。然后我想着想着，然后就无限 QE 了，然后
就
没了。这个机会，这个 window 就特别的短，然后我就没有抓住。
这叫手快有手慢无。
对，当时那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这个mutual fund 或者这种自己的资管公司，他们把这个市场比喻成那种。Reverse square root， 就是你想那个根号怎么写，就是先是平的，对吧？然后再一个 V， 然后再上去。那你反过来就是你跌到底的时候呢，你回来一半，把那 V 没有到头，到一半然后再持平。但是后来我们逐渐看到其实是个深 V 啊，对吧？回到了原点了，回到了二月份的原点，这个就特别扯。
哎，真的不知道啊。这个股市像比如说也是有很多股票在涨，对吧？比如说咱们有一些行业，比如说这种 work from home 之类的这种概念股，相关的概念，像这个科技其实是在涨的，这是无可厚非的，对吧？
对。
然后包括像一些新的板块，对吧？什么电车这种，对吧？这个真的是说起来都是泪，对吧？
真的是就是 fear， 就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当年你笑的那些韭菜，现在都已经财务自由了。
哎，
真的是。
你像 Zoom 这种，咱们现在在用那个 Zoom， 它就从来没有 V 过，一路狂飙。
对 ，Zoom 就可能前两天那个 vaccine 刚出来的时候，
嗯，
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在之前是大选之前稍微调整了一下，
对，
但是也就调整了一下，你知道吧？
对，
从来没有受到过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太依赖这玩意儿，对吧？而且以后可能更加依赖，所以，
嗯，
就像特斯拉一样，对吧？也是从来没有跌过，都是调整。
特斯拉跌了一下，特斯拉它那个 split 之后涨完之后，它确实跌了一下。
对，它现在是横盘调整。
它之前 split 之后跌到可能也就412，然后这个现在又拉回去，然后现在又进了 SP 500，对吧？所以前两天又涨又拉了一波。所以但我觉得好处是怎么说呢，咱们如果抛开这个股市情绪来，就是抛开市场情绪，对吧，比如说这种新能源电车，对吧，然后像 Zoom 这种，比如或者说其他一些，比如说在线办公，对吧，我觉得这些概念的话，如果没有这个 COVID 的话，或者说没有怎么说呢，这一年来这个狂飙的股市的话，可能它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以就是慢慢变成一个大家所接受的东西。那你现在有了 COVID， 其实它加速了很多东西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也怎么说呢，不一定是件坏事。
对，真的是，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对吧，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破不立嘛，这就相当于给他们一个突破口，对吧，
对，或者说对人类整个科技水平来说嘛，就本来可能群众的目光还没有这么多的集中在这些科技的行业身上，然后现在口味来以后就加速了这个过程。
对，但是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比如说商场，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自己能死得这么快，对吧，他们虽然知道现在大家的网购啊什么 Amazon 要涨得很厉害，但他们也觉得我们要死也是慢慢死，对吧，但是今天这一波一下像美国的这个很大的流通商什么 JCPenney 这种然后 Macy 好像也深陷财务危机，就是直接就破产了，对吧，这也是他们没想到。
对，基本上像航天业也是，对吧，波音，所以说你像纳指为什么厉害嘛，就比道指厉害，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全是科技股，对吧，道指你很多传统行业已经不行了，在这个冲击下面。
对，这个波音787相当于复飞了，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那个新闻。
哦，是吗？
对，波音之前也涨，也是股价也回来了一波。波音这公司反正它肯定不太会倒闭的，因为他卖了那么多飞机，每年这个维修的合同就够他赚点钱了。
所以说买飞机，一个人买得起飞机不能足以惊讶，要看他养不养得起，对吧，你很多维修
就跟你买一车似的，
对
吧，
你买一个奔驰宝马修不起，
飞机真修不起。他们算了一下，你买1亿的飞机，你维修费可能要到10倍啊，就是接下来几年，
是吗，
所以就是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比如2008年的时候破的是真的是很多这种公司全都破掉，对吧，比如你倒闭了，你需要重新有一个新的公司起来来填充它的空缺，那我觉得如果你非要说这次有一个什么破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人们传统的一些生活方式被改变了。
对吧，
因为你想搁到一年前，你能想象咱们都跟家猫了快一年了吧，对吧，真的是猫了一年。我那天看咱们现在这不是下雪了吗，对吧，反正我这下什么
几年大雪，
对，我就说这他妈真的是一年了。
对，
就然后还没有抑郁，对吧，咱们都还没有抑郁。
我有一天啊，就是在家工作嘛，在家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我一开始还挺高兴的，因为我可以睡懒觉，对吧，9点起床，9:10我就上线了，对吧，所以这个感觉还是挺爽的。然后我工作了一年之后呢，我礼拜六出门，然后坐在车里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奇怪，然后我一想，我上一次出门已经是整整一个礼拜之前了，就是上个礼拜六我才是我上一次就踏出我的家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感觉特别
习惯是吧，出门都不适应。
对，真的习惯了，觉得自己已经是就是窝在家里已经那什么了，发烂发臭了。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恶劣天气啊，下暴雪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是在家里工作还是挺好的。
对，确实。
这场雪的意义可能是又把我们困在家里要好几个月了，对吧，冬天结束。
所以今年这个什么 Canada Goose 啊，这种Moncler 这种羽绒服销量，我深深的担忧。
Buy the dip 嘛，赶紧买。
股票一直在涨啊 ，Goose 今年股票涨得非常好。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之前有什么什么，它在亚洲的销量还不错。 反正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回北京嘛，我操，那街上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Goose， 反正就是十个人里有五个人穿 Goose， 而且是各种款式的 Goose。有很多我都没见过的款式，
那就
是
营销方面的成功了。但是它的股价还是离就是前几年前两年的最高点还是差挺多的。
嗯，之前跌过很厉害一波吧？
哎，对对对，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很喜欢买故事
啊，对，
不知道他现在被套的怎么样？
年初的时候那一波跌了一半多，60%啊，不知道还活得好吗？
强行变成了一个长期投资者。
被套路。
哎，对，像故事这种公司，它股票涨可能就是因为海外，对吧？它销售的那个就是，
对，它只能是因为海外，因为加拿大这市场真的不大。
卖官方卖家，它是境内买的两倍啊，就亚洲他们买这边两倍。
对对对，
加拿大你有这需求的人基本都买了，对吧？然后它质量还不错。你还能穿，
对对对，一件穿七八年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我有一件什么大二买的，现在还能穿的，就没什么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对，这就不符合那些投资者高增长的要求了，是吧？
嗯，它不是个说到底，它不是个快消品，对吧？它不像什么 H&M 啊，
哎，
或者什么以前那个 Forever 21，就穿两次都这衣服都没法穿了。
嗯，
它是走这么一个就是。是因为他本身自己一开始就是走这种
功能性，
就是比较偏手工，然后功能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品牌定位嘛。
哎，对，对，所以功能性好的东西呢，它在有这个功能需求的地方，那一定是表现好。但他想扩张市场，比如说扩张到北京这种，其实北京的冬天也没那么冷嘛，就没有到需要穿 Goose 的程度。
对，就是除非是特别冷的天气，要不反正我记得我回国那时候穿 Goose 还有点热，有时候尤其是你下来，尤其是你进了地铁什么之类的都有暖气，我去。
对啊，
就反正
Goose 早就不是一个为了防寒而存在的品牌了，它是潮牌现在。所以你
现在主要是走这个，争取看能不能继续走这个时尚路线吧。
对对对，
对，我想起来，我几年前4-5年前是吧？库克老师，我当时去北京，
对，咱们在那个吃的炸酱面还是什么来着？我
吃了一个那个北京风味的那个，进去有人吆喝那个是吧？
我那个店就是，你别看他开了一个破地下室，对吧？那个店的味道还是真的，我们俩真的就是去一个破地下室，然后那个。味道还可以，然后里边那有一个光头大爷，对吧？一进门给你要，我说两位里边请什么之类的。
哎，对对对，
这听起来里边请。
哎，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就穿一件皮外套、皮衣，就一点也不冷。
对，那天特别暖和，那是挺暖和，我记得。
对对，就没有穿鹅的必要，是吧？
对对对，真的是。
对，我的感觉就是国内冬天，因为我是河北人嘛，就离北京也比较近，气候跟北京很像。我觉得就是跟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区别是没有妖风，加拿大这边这个妖风一刮是扛不住，对吧？
对，
国内就还好。
前两天那股妖风刮倒了多少个树还是啥的。反正你们如果来南方，比如说像我们广东那种地方过冬天，四个字送给你们，就是小心中暑啊。
那是广东吧，我觉得福建那边的话就特别冷啊，因为被子盖上去，不盖被子比不盖被子还冷，被子是冰的那种。
没有暖气，
潮湿。
也没有暖气，你要自己买一个什么什么浴霸之类的。啊，扯得有点远，扯得有点远。来，咱们刚刚是说鹅的股票对吧？
啊，还有什么股票算是大事件啊？瑞幸啊，咖啡。
对，瑞幸得提嘴，这必须进榜这个。
怨念太深，
因为瑞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节目，所以我们没有做过专门的节目说。
啊，对对对。
瑞幸这个，你说这财务造假方这上这东西就不是，的确是不能被原谅的嘛，对吧？
嗯，对。
当然这不妨碍大家继续现在刮瑞幸的油，对吧？你有一些代金券之类的，我记得那上次回国，我记得是一杯拿铁打完折可能3.8块，对吧？3.8-4块，那我那很开心，
是是是，
哪来这么而且就味道还就是比速溶咖啡要好喝，对吧？虽然你可能到不了这，比如说一个很好喝的咖啡，但是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对吧？反正比咱们公司有时候那种就是那种什么 K cup 那种咖啡还是要好喝，
这肯定的，对，那肯定的，对，人家毕竟是现磨咖啡，这个我上次回我也喝过一次啊，我觉得。 就对于上班族来讲，谁每天早上七点半八点喝杯咖啡是为了品它的味儿呢，对吧？就差不多就行了，就是赶紧醒过来，对吧？
对，是这样。
这个瑞幸是达到了，
拿手上，对吧？边喝边走，对吧？嗦一口，看一下城市的这个 CBD， 对吧？这就是那咖啡的意义嘛。
对，幻想自己已经进入了这个中产阶级，其实大家都是进入
打工人。
其实打
工人，打工
打工人，
打工还是人上人。
不过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个瑞幸这个盘子如果他自己最后经营不下去，应该是会有人接的。他比较他可能会最后模式就是说，可能这个他因为现在他很多地方是属于高租金嘛，对吧？他租了很多那种恨不得每个写字楼下边都有一个瑞幸的一个点。这个他可能后边可能会减慢一下他铺这个就是开店节奏嘛，然后慢慢的就是留下那些可能就真正能盈利的，对吧？
对。
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牌子已经打出来了，就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三栋写字楼，对吧？咱们这三栋写字楼可能比如说相距100米，对吧？你以前刚打出来这个品牌的时候，你可能想开三个，就是每个楼开一个。那你现在就开一个可能就行了。因为我要是没什么事，我也愿意溜达溜达，因为我知道瑞幸，我想比如价格比较便宜，对吧？那我可能愿意稍微走两步，你就不用那么密集的然后去开这个店扩张你的成本，对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它需要实现平衡，就是它不能老卖3.8块的卡拿铁，对吧？
那肯定。
但其实说实话，你就算卖10块钱拿铁我也会买的，因为隔壁 Starbucks 可能要卖25，对吧？所以就他要找一个平衡吧。
对
对对对，关于瑞幸，我想再多说一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网上很多人说什么瑞幸是割美国韭菜啊，就还很开心嘛。我觉得这心态不对，对吧？毕竟是财务造假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对吧？是个丑闻，对吧？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是吸取教训，不要就是。有那种割美国韭菜的这种心态的，因为毕竟是你自己的民族品牌，对吧？你出这样的事情，其实应该是有反思的一个态度。
对，
而且你割的可能是自己的韭菜。
对啊，对啊，
就是你割的是
信誉韭菜，
最后割的是自己，可能你是国内投资机构，或者说就是国内的钱。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凯文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这东西没有什么可自豪的，对吧？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然后可能还会对，比如说咱们以后真正如果有好的企业就想赴美上市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估值可能就估不到它应该有那个 level， 因为大家觉得说你会不会财务里会出问题，
哎、
对吧？
对啊，
对对对，
这就好像库老师前期说的那个案例的问题，对吧？以后如果有相似的企业，那个中概股。那他也会说，以前瑞幸出过这个事情，我就得就是加紧对你的监管。
哎，对，
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在美股上市，他的大股东就是美国人，就他的投资者是吧？就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他的投资者都是谁。他大的投资者那些还是以中国的那些资本为主。那你在美股上市的话，只是说散户大多是美国人而已。而且我怀疑，是不是你看在美股上市，可能买他的人大部分是美国华人，是不是？
就我们
对，哎呀，
所以这并不是割美国韭菜的一件事情。
哎，你说如果有个人当时买了一堆瑞幸，后来错过了未来，这人是不是想死？
哎，
对，
这就是
命。主要是他还有殃及其他企业，你知道吧？以后如果真的国内其他企业要做什么 deals， 对吧？信誉在哪儿嘛？就危机在哪儿了，对吧？他这个一人得到。鸡犬不宁是吧？不是鸡犬升天，你就殃及你同伴了，所以这个很不好的一个行为。
就不管怎么说，它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是相当于金融诈骗了。往重里说，
对啊，
嗯，对。讲完瑞幸，咱们再讲讲最近这已经很近了吧？蚂蚁风波，对吧？
哎，所以他这个回顾一下，当时从始到终，他都有什么大事件？
从始就是说他要准备上市 IPO。对吧？而且 IPO 它准备了很久了，已经。我记得2019年就想上，然后没上成，对吧？
对
遇到了各种阻力没上成。然后2020年，好像是有苗头准备已经 IPO 了。然后在 pre-IPO 阶段，然后国民爸爸去发表了一个演讲，然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涟漪事件。
对，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觉得他是知道了点什么，他已经知道这个结果，然后出来转移一下火力，或者说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吧，反正出来讲这番话。
其实你仔细如果看这个蚂蚁，它就是蚂蚁金服啊，它旗下有一些东西，其实怎么说，它一直以这个什么金融创新自居，对吧？它觉得它是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 solutions， 但其实有的东西是，比如说你看它下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一个芝麻，叫什么芝麻信用，就是它一个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信用评级的这么一个，不是信用评级，就是说
征信系统
这么一个机构。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国内怎么说呢，之前这个功能都是这个政府，也不是政府，比如银行它会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征信的一个数据库，对吧？就是像美国它是有比如说应该是三大这个叫 credit bureaus， 信用就是这种征信机构，都是上市公司，比如说叫 Experian、 Equinix 还有 TransUnion， 这是三个公司。
对对，
他们的数据库呢，就是说如果你任何一个人你想借钱，或者任何一个企业你想借钱，那除了银行自己的信息之外，会有这些这种第三方公司，他把可能所有银行的信息，包括你，甚至你比如说你付水电账单、电话费、保险的这些东西，全搁到一起。
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就咱们比如贷款都会查咱们的信息。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就是为这个贷款，就是发贷款这些机构提供了很多的保证和这个透明度。所以说可以让真正需要钱的人更快的借到钱，让就是不该信用不好的人借不到钱。
对对对
对吧，我认为国内就是咱们现在是在其实也在大力推行类似的，包括咱们之前有很多什么，比如说这个王思聪什么都上了这种什么什么征信这种黑名单，对吧？拒不还钱，对吧？限制消费。我觉得这些就只是这是一个这个我们在推行这个系统的这么一个高光时刻，也不是高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广告吧，对吧？那么说回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是金融，它可能是一个新的模式，对吧？它通过一些资本力量它去做这个。但比如说你像什么花呗这种东西，你说它是金，我其实个人是，但是咱们就是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所以咱们不好评价。但是反正我有时候在网上看说什么大家什么花呗什么什么什么白条什么什么之类，借了一堆钱，对吧？然后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还回去。我想说这不是金融创新，这不就是变相的，这让我想起来就是以前什么拉这个黄包车的车夫，对吧？你一开始借了很多钱去交这个车的押金，然后你要花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去要付每个月的租金，就是这个相当于利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这儿看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创新，甚至是个倒退。
对对对，这就是相当于他学这个国外这套信用系统是好，但是他学到这些就是过度借钱，对吧？然后没有就再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这种金融知识普及之前，就给大家就是无限的放贷，对吧？或者是没有任何这个没有任何这个监管，或者是对大家就过度信任的去放贷，这个东西反而会有一个就是backlash。
而且另外就是说我看过一些东西，但就这东西我也研究不深啊，但有两点，就是说他的很多的借贷都是他用了非常高的杠杆。
对对对对，
那等于说就比如说如果就假设说你要比如说你就只借了100块钱出去，那你可能100块钱借出去可能你亏2块钱，那你收回来98块钱，对吧？那如果你用杠杆的话，你其实是借了比如说500块钱出去，那你每亏1块钱，你亏的就不是1块钱了，你可能就亏5倍甚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会对整个的这个系统造成了非常更多的风险，而且你这个风险是没有人监管你的，因为你不是个银行，监管不到你，然后没有人能阻止你，对吧？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原因。
所以这就是马云要这边发火的那个点，是吧？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银行的杠杆，银行也是有杠杆，但银行的杠杆的倍率是远比蚂蚁低很多，因为银行是受到监管的，但是蚂蚁在之前一直绕开监管。但是呢，蚂蚁这次上市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蚂蚁要被监管这件事情。那蚂蚁要被监管，他的这个杠杆就要下降。他的杠杆下降的话，那他这个体量，他这种盈利的这种模式，他肯定要受到一定的这种利益上的减损。所以说他抨击就是说，哎，什么巴塞尔条约是老年人俱乐部，因为他不想受到这种监管嘛。那不想受到监管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他贷款给别人， 那他贷款给别人，那些借钱的人他们违约的话，他并不是蚂蚁买单，因为他把这些贷款全部打包成 ABS 全部卖给别的地方去了，然后这些 ABS 可能又打包，像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是 MBS 对吧？
对，
相当于就是蚂蚁就是当时的那种银行打包成 MBS 卖出去，然后 MBS 再把 MBS 再打包成 CDO， 就层层打包，最后以这些违约的钱到底在哪儿，已经根本就追不回来了，已经。所以说当时雷曼兄弟就是政府觉得你这个东西太乱了，我根本就无法查清楚你到底欠的钱全欠在哪儿，所以直接就让你倒闭了，是吧？就我觉得，就国家让监管觉得这个肯定是要的，因为也怕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万一嘛。而且他借钱的人都是什么人？是谁会去不去银行借钱，去蚂蚁那儿借钱？那就是在银行那借不到钱的人，比如说没有收入，比如说就是学生嘛。这些人可能他没有什么金融知识可能不太够，或者年轻气盛嘛，是不是？假设比如说我同宿舍的同学，他开辆玛莎拉蒂，我农村来，玛莎拉蒂可能夸张一点，是吧？但就养成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习惯，那他去银行肯定借不了钱啊，但是他在网贷上可以借钱，是吧？所以之前网贷爆雷了一波，所以说那个马云在那个峰会上他就说，不能因为 P2P 爆雷是吧，就全盘否定这个互联网金融。但是我觉得这你扯上金融其实都要受到一定监管。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吧，对于整个国内的这个放贷这个公司啊，他们来说是一个标杆。
我觉得可能最后蚂蚁还是会上市对吧，但是
就
希望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的话，首先这个因为监管部门一般都肯定都是比较慢嘛，你得先可能很多时候先咱们最近的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Uber 啊什么这些什么滴滴啊，都是先有产品了后来才有监管，后来像比特币现在就是每各国家也在发展怎么监管，那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就是你到最后可能的确是产品走在了监管前面对吧，你监管不可能说这没这东西我就自己想说哦有可能会，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也是给这个监管一个机会去完善我们的制度，我觉得到最后肯定还是会就是他该 IPO 还是要 IPO 的，
对，
肯
定会上市嘛，只是延迟了一下、
啊、希望他明天能上市
吧，我觉得明天大概率就应该就上市了就、
关键就是他现在不是 太大了嘛，他这么一上相当于把这个钱从别的股票全吸走了、到时候这个 A 股又是一波不知道啊，
他整个科创板才资金可能才5万亿，而他的估值就已经达到2万亿，这等于波动下来、是吧，这个一半的市场的资金都被你吸走了，就那种感觉。
对，应该把它放到美股来对吧，美股你看疫情都这样了还大家情绪那么积极，
他肯定不能去美股，因为他这种东西是就是中国的金融公司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能去美股的，像你要上美股的话，当时他为什么要拆分开来呢？他当时拆分开来不就是为了以后留在中国，以后因为他要拿牌照，他不能是一个就是外资的一个企业。
对，而且美股的监管他可能更受不了，更要开骂了。
我是觉得美股就是他这个资金一定要往外放，你知道大家不愿意留 cash， 一定要留到这个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国内 A 股还是不太一样啊，大家更乐于花钱对吧，更乐于赌。
行，咱二级市场差不多到蚂蚁这儿就差不多今年就没了。然后咱们让库克老师给咱们讲讲一级市场吧。一级市场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的关注也不是特别了解。
一级市场其实就是在咱们就还是从头说对吧，就是在进入这个2020年的时候，其实一级市场呢其实是比较也不是说比较平静嘛，但就是比较就节奏其实比较慢的。一个是刚才咱们谈到这个 late cycle 的问题对吧，那其实大家很多大公司就是一级市场里一般就是分成简单说吧，你要不就是分为咱们所说这个 IPO 对吧，你一个公司然后你上市公开发行筹钱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M&A 就是收并购对吧，收并购。所以从 IPO 来讲的话，当时因为这个股市是有这个波动性的，尤其是由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其实不是一个非常active 的一个 IPO 市场，对吧？然后很多公司就想再苟一苟，等这个市场欣欣向荣的时候我再 IPO， 这样我估值高一点。 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这个公司如果真的是它还跟这个中美经济的这个有这种 correlation， 它更没有理由在那个时候去 IPO 了。另外呢，然后在 M&A 上面的话，因为很多公司的心态都跟咱们一样，这个是 late cycle， 那我是不是要稍微保守一点，对吧？那我的钱，而且当时大家别忘了，2019年的时候，咱们这2018、2019年还在加息呢，对吧？
啊，对，
对吧？所以你的借贷，这就现在你都不敢想象，就当时咱们还在加息，突然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回到了一个几乎零利率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当时很就是年末的你肯定不可能全是拿 cash 买，对吧？然后呢，你去拿股票买，可能是人家卖方也不太愿意，因为是有这波动性。所以一般人是要借钱的，对吧？但是你借钱的成本在慢慢上升，导致了你可能做这个 M&A，的这个效益有没有那么好？就相当于你，然后同时你因为是 late cycle， 你增长也比较慢，那你还买它干嘛？对不对？所以导致在年初的时候，整个这个一级市场并不是非常活跃。然后，对，然后两个原因就是还是那个，一个是 late cycle， 一个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呢，那到了这个二月份、三月份就更别说了，对吧？当时这个其实大概一直到这个五六月份，可能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 M&A 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去年，就咱们不说做成的这些 deal 啊，就是不说做成的这些交易，哪怕是那些就是我们叫 deal flow， 就是说放出来说我可能要买或可能要卖，这种的可能是大概去年同年可能25%到50%，就是是一半以下。可能只有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水平，其实就这个水平相当于是没有交易，因为没有人会，因为就是很多人只是说放出来说我想买，对吧？或者我想卖，那你想买的人不一定买到，想卖的人不一定卖得出啊，对吧？所以是一个非常一个慢的这么一级市场。但是呢，到了这个六七月份夏天的时候，所有东西就重新开始运行了。然后随着这些就是咱们很多国家 reopen， 然后这个 COVID case 降到比如说一天就几十例啊，对吧？咱们这之前不也一天就可能就100例以下，所以很多的交易也就重新开始了。所以它有一个反弹，然后这个反弹是相当于把这个一就是前两个季度一到六月份就是压下来的这些交易全都释放出来了。所以它就是谈到了一个可能比去年的第三季度可能会更高的一个水准，所以一级市场大概是这样。所以还是要至于说是到底是谁在买呢，其实就是或者说谁在 IPO 呢，就两方面，一个是 IPO 的话就是很多科技公司开始这个 IPO 了，对吧？包括咱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科技公司现在在加紧 IPO，因为现在也正是这个纳斯达克正是这个就是科技公司的估值比较高的时候，对吧？这是第一个。另外但至于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私募交易到底什么人在买呢，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公司，就是大的上市公司，他们发现比如说他想做收购，然后他现在股票比如说已经recover 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估值水平，那么他就可以做这种全股票交易，对吧？或者说他可以，然后现在借贷又变便宜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也会比较乐观的估计，他在 reopen 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个快速增长，那么他就会去收购一些别的他想买的公司。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就是这个private equity， 对吧？这些私募基金，他们因为所有人大家都知道这个 public markets 是股市啊，是有泡沫的，对吧？也不是说泡沫，就是说是有盲目乐观情绪的。那么你如何？增长你的资产的，那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你扔到这个私募的基金里来。那这些私募资金好，我看是有一些report 说这个2020年他 raise 的就是这个我们叫 dry powder， 就是说已经筹到的钱但还没有花出来的钱。
哦，
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高，可能是历史最高的一个水平。
哎，
为什么？有两点。第一是大家愿意把钱去给这些私募基金的经理去管。第二点是这些私募基金经理在一月份到可能 Q 就是第一个季度或者说在第二个季度前半段没有做任何投资，所以导致现在有特别特别多的钱在这个私募基金里，这个 dry powder 全都在留在那儿等着被投资。所以说到这个六七八月份或者说这个 Q3 的时候，这第三季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需求一下被释放出来了。所以这是就是一级市场，我们看到就是在怎么说，在美国和欧洲吧，就亚洲，因为就是我做的比较少，所以不太了解。 但是就是在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市场里，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哎，对，这个
所以一级市场听起来比二级市场乐观很多。
对，可能就给我感觉就是它 project 没有很多，是吧？大家并不是没有钱愿意花，而是说没有那么多地方把你钱放进去。没有，
对对，这是个很好概括，就是现在就是钱多嘛，然后钱多大家都不傻。就是因为私募市场没有散户啊，对吧？
对啊，嗯，
就基本全是这个机构。那你机构的话，没有机构会拿自己投资人的钱开玩笑的。
嗯，
因为你只要搞砸了，可能一个 fund， 那你第二就没有第二个了，你就完了，对吧？
对对
对吧？
对，
而且你都没有人去怪，就是如果你股市你是个 mutual fund， 你亏了钱，你说哎呀行情不好，熊市，对吧？但你要搞私募的话，你搞砸就是搞砸了。
哎，这个确实
对，
就是很浅显的道理。所以说一级市场的话，我感觉这个后边21年应该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可能 IPO 来说除了科技公司可能不会那么活跃，但是从这个 M&A 上面应该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年。
嗯，
哎，我们也顺便展望一下明年啊，就是2021年。这个那二级市场要不要也展望一下呢？顺便，
二级市场变数太大了，我觉得
就得看你套多少钱在里面，是吧？
这不好展望。
我其实只希望多伦多的 condo 市场不要亏得太惨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对。在
这个我也加一啊。
对，在我们的 portfolio 里，没最大的 concentration 是 Toronto real estate， 其他都无所谓。
因为当趟现在 condo 好像也在建啊，也没有因为疫情而停工，就是周末周六周日也在加班加点，
是在建。现在就哦，反正就是，但是不好，就是肯定在跌嘛，对吧？就是没有什么交易量，对吧？你要想卖，就只能卖一个特别特别悲伤的价格。
对，
对对
对。但是如果你真说当趟，最可怕的是我看这些新建的湖边的这些 office building。新建了很多的这个办公楼，或者说正在建的，这建完都没有人吧
？CIBC Square 吗？
啊，对，但你像 CIBC Square 那，就是它相当于 pre-lease 的、pre-lease 的一些，那就 OK。但是像我旁边这有一些，就是这个上面这些楼，我都觉得我就很可怕。这还 Monkeys 就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商，
嗯、
但就是
对对对，嗯，
我觉得谁会在这个时候租这个办公楼啊？我觉得真的。哎，不好说。
你别说刚办公楼了，住宅楼，我对面可以看到一个住宅楼从零到一起来了。然后今年九月份是 moving date 嘛，对吧？它 closing 了。然后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才搬进去一半的人，就整个楼是 close 好了。
我这旁边也有一个刚，真的也是九月份 moving， 现在可能就是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真的非就是很奇怪。
我觉得第一就是得看疫情吧，这控制的怎么样，对吧？疫苗出不出来。第二还真得看我们的老邻居，是吧？前段时间不是各大啊新闻媒体都已经宣布拜登获胜，结果我跟一个美国的这个华人聊天，他居然在问我就是加拿大这个就业情况，就是想过来，那我就奇了怪了，对吧？我就说这个不是拜登上台就会对这种就签证发放会稍微的友好一点吗？他说拜登肯定赢不了的。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内幕啊，但他就这么跟我说。哎，我就想了一晚上，我说拜登为什么他不是已经赢？
他没有，他不，他只是说大选赢了，但是他还没有就是被 officially appoint 变成美国总统，
对，
对，
对， 对
吧？因为
就
而且川普还在就是搞他的走他的司法，加上大法官都是川普的人，对吧？
对，但现在问题是他的劣势有点明显。
对，现在确实川普有劣势。
就我能理解，就是川普是没有确定的输掉，但是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确定川普一定赢。
其实就很奇特的一个，就是说，就咱们其实不管说是谁赢谁输嘛，对吧？其实总统只是一个人而已。
嗯。
他只是相当于美国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名片上印了个人，其实谁来当都行，
对
对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变数，就是美国这个 这个参议院也是选举，现在还没有。
对对对，
咱们这个就是现在参议院，就是说现在是这个 Georgia 这块还有两个席位，对吧？如果你这两个席位如果被这个共和党，就是 Trump 这边拿到一个的话，那其实 Trump 这边是参议院的这个绝大，就是相当于绝大多数51个席位，相当于。
对。
那么。参众，但是众议院就是这个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下一个，对，他是在这个共和党手里的，所以说参众两院如果意见不统一的话，就有可能你什么法案都过不去。
对啊，是啊，
所以就是非常就非常尴尬。像现在这个之前这个 stimulus 最新的这个 stimulus package 出不来，对吧？就是因为这个相当于下一院或者什么众议院，就是这个
被你通过，
这他现在是共和党，不是民主党掌握的，那个佩洛西，对吧？就是这个大姐天天上头条，所以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吧。就是说，你就算拜登上来了，然后你参众两院相当于是天天打，对吧？什么都干不成，那你
对对对，
那其实你换谁都没啥用。
确实，共和党是我记得共和党已经控制参议院是吧？就参议院投票他已经赢了，
共没有，现在是共和党是50个席位。
那就打平了。
民主党是48个席位，我记得
就还没有绝对获胜。
现在还没有绝对获胜，他还需要，就是共和党还需要一票。但是呢，如果这个 Georgia 这两票全都变成了这个民主党的话，那么这个，但是呢，如果在平的情况下，这个副总统可以投出他关键一票。
哦，
但是这个副总统是民主党的。
啊，对对
对，
对，
看啊，对，
所以现在就看这个，哎，就是，哎，不是，我说错了，民主党现在是有46票，有两票是在别的党的手里，就是不是共和党和那个和民主党。对，但是但是，对，就是说这个共和党现在需要至少一票，他就可以掌握这个绝对多数。
对，想想一个很逗的一个事儿，我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大家当段子听嘛。对吧，就很多美国的田园女权，美国田园女权啊，不是真正的女权，是田园女权，对吧？他为什么要给民主党投票呢？因为副总统是女的，对吧？卡马拉·哈里斯，他们觉得拜登这个岁数了，对吧？就是卡马拉·哈里斯很有可能成为美国
垂帘听政，
就是女总统。哎，对对对。
哎，但是我怎么记得美国的当总统的人必须要是在美国出生了呢？
对，是啊，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吗？
哎，但是奥巴马是在肯尼亚出生的。
是
哦，是吗？
奥巴马不是夏威夷啊？
他那什么肯尼亚血统？
就是，
对，
就是当时这个川普打他的点嘛，说他是什么肯尼亚出生，非要给他看什么 birth certificate 嘛，但是。
哦，
就是奥巴马对外，人家从来宣称都是夏威夷出生。
对对对，这个 Harris 是在美国出生，是在美国出生，那是可以的。
OK，
可以，
那就对，就很逗啊，就看就大家开玩笑嘛，但是，
对，他反正确实掌握的就支持民主党人是有一部分人是这种比较政治正确的人嘛，比如说 LGBT 啊、男女平等啊这些人，他抓住了这些人的点。
Farm feminist。对吧，
而且就是我们看到工作里经常会跟一些比如说在美国的这种就是做投资的人有一些交流嘛，他们其实很多人抱着一种观点，就是说就是抛开投资角度讲，他们觉得在美国社会是非常分裂的，他们说如果这个创，甚至有我听过最最最激进的一个观点，说他认为美国可能是在现在是在一个内战的边缘，但是这个内战可能不是就是战争啊，就是意识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战争，
哎，
就是因为两就是两边的人都觉得对面的人是就不已经不是自己人，就 instead of 说我是美国人，我跟你意见不一样，他觉得这人有病，就是我理解不了的，
对对对，
他已经不是跟我一样的人了，所以现在 Biden 的一个就是他特别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大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如果真要选一个人去弥合这个裂缝嘛，可能 Biden 是一个 better，就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对吧？那肯定 Trump 肯定不是，那就只能是 Biden。
对，而且桑德斯也不是，对吧 ？Sanders 这种
是这
也
是
这
样，所以反正就是又是差两个差的里边选一个没那么差的，对吧？
已经多少届都这样了。
对，上次也，我觉得奥巴马之后基本这个上一次也是这样，就两个里边选一个没那么差的。
其实我其实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小迷思，就是我当时想，如果彭斯能参加竞选，我觉得他的胜率可能真的比川普大很多，对吧？因为川普这个形象现在大家已经有点烦了，对吧？你像彭斯，你看他讲话
像一个建制派那种感觉，
对，他像一个就是传统美国总统的感觉，大家现在想要一个传统的美国总统，
哎，对对，这个观点，只是这个川普可能党内不太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对吧？
对对，那
而且咱们之前我可能媒体就是年初的时候 Trump 是被这个众议院给这个弹劾了嘛，对吧？然后到了这个到了参议院又给就相当于是给又给他和稀泥和过去了，对，驳回掉了，所以就这么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以前发生过吗？就美国总统被弹劾，
有弹劾不成功，都是弹劾不成功，比如说克林顿嘛，因为一些桃色新闻，是吧？
想
他也是弹劾，但是最后也是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中的某一边给他驳回了。
OK， 感觉我现在感觉这个众议院就像是一帮红脖子，对吧？搞事情，参议院是一帮老政客在那儿和一和，控制一下他们。
哎，对，失衡嘛，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这个疫苗吧，因为今年疫苗股也是大家的很关注的一个东西啊。然后疫苗最近一直在说啊，比如说什么辉瑞，说他们做了一个90%effective 的疫苗，然后隔壁公司又说，他们做另外一个东西
，Moderna 是吧
？BioNTech 哦，不是 BioNTech 是和辉瑞合作，另外一个
Moderna
啊，对对对，就这东西，比方说疫苗吧，疫苗这东西。虽然我们肯定不太懂，对吧？因为我们都不是读医的，但疫苗的东西出来以后，真的大家有多少人会去打呢？你们觉得？
就这个，我之前一直有一个小小的迷思啊，也是，就我觉得这个疫苗一开始出来之后，可能会是，肯定是优先注册，优先是给这个高危险人群嘛，对吧？
对，对，
咱们对疫苗安全性来说最担心的是比如说这个5年10年之后它会有一个副作用，对吧？所以可能最后就会是肯定是自愿原则，然后高危人群比如说这个老人，你就咱们新闻里包括你像这个加拿大呀美国欧洲的很多养老院里爆发，那就是等死嘛，对不对？很多就是很多老人病逝，所以这些像这种高危人群可能会是优先让他们允许选择接种或不接种，对吧？然后再是其他人，比如说60岁以下的这种，可能会先优先那些，比如医护人员，或者说像咱们这药店里工作的人，对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呢，这疫苗这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离这种允许大规模接种还很远吧，就是怎么着也得有一年半载，我感觉。
哎，对，而且我看专家预测就是说，就算我们做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就算所有人都想接种疫苗，你真的就是能接种疫苗，就是关于疫苗的运输啊，或者是时间啊、生产力啊这种，你能接种也至少是6到8个月以后了。所以就是疫苗这个消息当然是好消息，对吧？有利于振奋这个市场情绪，但是它真的能到每个人身边，也需要经过6到8个月的一个时间。这还是 assume 大家都想打，对吧？
对，到时候肯定又会有一些争论，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哎，我觉得到明年夏天之前，咱们可能还得更加猫着。
对对，我现在就想什么时候能回国玩的。
真的，哇塞，烦死了！
这 vacation 都用不掉。
对，所以这个美股啊，它这个美股的情绪完全建立在一个怎么说呢？也不说它虚空吧，对吧？但是。怎么？它不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不 imminent， 它是一个永远不知道要延迟到什么时候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个哪一天说那个什么叫那个中文叫什么？
辉瑞
是吧？瑞辉又说了，他们又辉瑞的90准这个 positive rate， 现在变成95了，对吧？那这个市场又降了一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可能到时候疫情已经转变到它变异到这个疫苗已经没有用了，或者说大家已经不需要打疫苗了，就可以自愈了，对吧？自己产生抗体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可能更多是一个 hope， 把这个 hope 放在、
哎、可能以后就像那种小儿麻痹疫苗是吧，我们小时候打的那种，就接种一下，接就还小的时候、
天花疫苗、
就接种一下这个东西，
对象征性的嘛，你也接触不到这病毒，像天花。
我们小时候打的那个，打完之后胳膊上会有一个小小印记的是啥？
就牛痘吧。
啊，对对对。
啊，牛痘，对对对，有可能是这个方向。
对，而且我前几天听一个播客，你刚才不是说六七个月吗？那可能还是有些乐观的估计，因为那个播客邀请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他说真正就是做真正做实验的话，得两年以上才能做出来。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像给一个六七个月这种、这种评估都是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那种意思嘛，就经济不行了，你赶紧给我把疫苗怎么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全部给我推出来，就那种感觉。
对对，我股票都涨完了，你跟我说还要等两年。还有一个很逗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在看那个柯达的股票，对吧，柯达这个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从一只马上要死，就是基本上已经死了的股票，就两块多美元了，一年就两块美元左右，然后就是一个礼拜之内涨到了33块钱，因为他发了个新闻说他要投身于什么疫苗的这个研究、
那个、
research development，
他是提供一些原料，好像是我记得，
对对对对
啊，
对、就是、
反正他要参与进来，然后过了两个礼拜大概出现，然后他又出现了什么 option scandal， 然后现在跌没了，跌到7块钱。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像我就是工作里比如做投资这方面的，其实尤其是在一级市场里做一些东西，或者说看了很多二级市场的东西之后发现，其实对于咱们散就是小散来说啊，就是如果咱们就是比如说你有钱，有一些钱，然后你有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意愿去真的做研究，看哪个股票什么基本面分析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就是赌一赌这个板块嘛，对吧，就买一些这种板块的 ETF 之类的、
对对对，
对吧，比如说几年前你信这个比如说什么 Cyber Security， 对吧，因为咱们之前几年不老有什么这个什么哪个数据库又被黑客弄了，然后怎么着嘛，所以比如你信那种，那你就买个 Cyber Security 的 ETF， 对吧，然后这两年你要信新能源，那你就买这个 Clean Energy 的 ETF，然后比如现在有一个比如有一些机会，就是比如说你要信这个疫苗，你想赌一把说这疫苗有效，对吧，那你就可以去买航空股的 ETF， 什么什么 Jets 之类的，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像比如说咱们之前加拿大有一些很大的石油公司，对吧，在三月份的时候你都觉得它要破产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花一些时间去读那么大公司的财报，你会其实你可以判断出来说这公司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债务方面到底有没有问题，对吧，如果你读了一个公司，比如说你都不用看财报，就看一些他比如说 presentation， 他说哦，比如说什么 RBC 又给我 approve 了一个什么 $10 billion 的一个 credit package， 对吧，那你可能就你可能说短期之内这公司可能没啥破产的危险，那你当时你就可以想一想，比如说哎，那我你先跌成这样，那石油短是不是会涨回去，那你的结论可能就是你可能说永远不会涨回去，对吧，或者你也可以说那总会有一天涨回去的，然后当你看到其他的公司其他的 sector 全在 recover， 然后石油公司的 recover 比较慢，那你可以就买一些龙头，或者说买一些 ETF， 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当然我不是说刚才我说那是一个好的 trading idea， 但我只是说你可以去做通过一些不那么深入的分析去更多看到了一个去有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嘛，对吧，
对对对，而且你看准了之后你就尽量买一些大厂的什么 Vanguard，
对对对对对，这样这个 ETF 它的
ETF，
如果这个 ETF 流动性比较好的话，你如果真的出现一个 sell off 的话它不会踩踏，对吧，所以对，而且它的这个就它的管理费比较透明一些，然后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对于散户或者说刚刚进入股市的同学们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办法，因为你就想如果你从咱们就这么说吧，咱们从二零，比如说一二年、一三年或者什么时候，比如说刚刚上大学，对吧？你就比如说你每年每三个月投三千美金进到股市里，或者说投2000美金，对吧？那你到现在其实你的收益已经跑赢了绝大部分基金经理了，就
对冲经理
已经跑赢大部分机构了，所以就是。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 80% 这样，然后你剩下 20% 你的那个钱你自己随便 trade 对吧，你说不定
激进一点，
说不定你就赌到了未来这种公司，那我觉得这是比较 make sense 的一个投资方法吧。从
对，我觉得库老师说这个很好，也就相当于是给2021年大家想投资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进入股市都是看到身边的朋友买了某一只腾飞的股票挣钱了，大家都
追涨杀跌，
对，追涨杀跌，就是这种心态，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适用于这个新人，或者是不是全职做这个工作的人，因为这其实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 research。投入大量时间跟你这个你要学习怎么看这个金融报表，对吧？首先你要看得懂，对吧？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那我们就做一些相对保守的一些投资，对吧？所以买点 ETF 啊之类的，这种会稍微稳健一点嘛。对，而且要做定投，对吧？这个或者说你每个月投2000块钱，对吧？这就是一个就是一定投嘛，不是说我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2万块钱全部都买这一只股，对吧？它涨了，我就对吧，会所嫩模，跌了就下海干活，对吧？不能这样。
对，你的入市点肯定也不同嘛，而且你怎么说呢？你自己可以勇敢去入场，对吧？因为现在像疫情这一年来看，我们很多消息源也说，很多散户已经就是 largely beat， 对吧？大量的已经超越了一些对冲基金的他们自己的 portfolio 了，所以大家怎么说呢？随着对 ETF 的玩转 ETF 的深入啊，或者对一些 option 的 trading 啊，比如说什么 bear call bull pull 这些东西的 spread 的玩法越来越多，大家可以很大程度上你自己去建立一套自己的体系了，对吧？你就可以去自己去探索市场，而不是把钱交给一个某个人帮你管理啊，对吧？所以说还是很好的一个兆头。
我觉得怎么说呢？2021年我比较希望就是一切能回归正常吧，我希望，但我不是很乐观，说实话我展望不是很乐观，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能赚到钱，对吧？然后我认为还有一个东西我特别想提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环境问题啊，就包括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新能，就以前说实话大家觉得说这个环境问题都是很远的，甚至很有一些 argue 说什么这个全球变暖是个 fraud 呀，或者说什么之类，其实到现在你看来这个使用新能源降低碳排放其实是一个不可逆转趋势吧。然后这个趋势所带来的机会其实不仅仅是说你建几个这个比如说太阳能发电站，建几个这个风力发电站就能解决的，你整个产业链上其实会创造机会。比如说现在比较包括现在咱们以前上学都学过什么氢，用这种什么怎么说来着，什么那种 hydrogen， 就是氢能源，
氢能源，
就是对，就是 H2 吧，好像是
啊，
咱们上学高中课本上说的这个玩意儿它不稳定，容易炸，对吧？但是它的这个燃烧效率非常高，然后它烧完了就是 H2O 嘛，就是水嘛，
就是水啊，
所以说。对，所以这个东西最近在业界，就是今年以来吧，就是有很多讨论，就是它的成本就跟以前的太阳能、风能一样，成本在慢慢降低，以后说不定咱们就是抽海水，然后把它转化成氢，然后就烧了，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产业链，包括像比如说你建这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发电的这种系统，它比较跟传统能源相比它比较糟糕一点，就是它虽然清洁但是它不太稳定，那万一其实没太阳怎么办，明天不刮风怎么办，它就需要你比如说从这个储能啊，比如说这个电池啊上面，就是你要同时建很多的这种大的这种储存能源，在 peak 的时候储存这些能量，然后在这个底部的时候释放这些电能，就是比如说解决这个电的，咱们高中课本又学过，对吧？电是非常难储存的，所以你一般发出去的时候就得用了，对吧？所以就是你现在可以想象，就是说就可以想，就是以前有什么东西可能是个你觉得有用的东西，但是它现在正在变成现实，对吧？这就是在我觉得2021年，就是2020年一直在给大家就是一个契机吧，就是这个 COVID， 包括一些 trend，
对。
2021年，我希望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对整个社会是更好的。
就现在有个现成的公司，就尼科拉是吧 ？PPT 造车第一股，
对对对，而且就说回到 PP 造车，到最后你还是要拿产品说事儿的，对吧？
对对对，
你像比如说这个，像咱们说这个小鹏，它其实是真的做出了车了，对吧？未来的做出了车了，上路了，虽然有这么这个那个的瑕疵，但人家是一辆正儿八经的车，而不是一张画，对吧？而不是一个 PPT。所以我觉得大家真正，比如说你要想关注一些企业的话，你还是要看它这东西到底它有没有这能力把它的一个想法转变成一个产品。这产品挣不挣钱是后边的事儿，对吧？但你得先能造出来一个，对吧？这是一个问题，
就看它的增长。
对，看它增长的潜力嘛。而且其实这个东西很像那个产品开发，很像软件开发。软件开发现在有一个词叫 Agile， 就是敏捷开发。我们先做一个 MVP 出来，就是 MVP 是 Minimal Viable Product，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小雏形出来。我看到那个蔚来做它的换电系统嘛，那天我看了一个测评，就是拿一辆特斯拉跟这个跟蔚来换电车，看谁先能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嘛。它有很多瑕疵，对吧？就是说你像它显示你还能开700公里，然后开着开着就开了50公里，然后跟你说你还能开500公里，
开空调了，一看开空调了，
对，一看就是这个路况不好，对吧？对，所以但是它，然后它还是成功的开到了这个换电站，然后把电池换也很快，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它有瑕疵，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 promising， 对吧？我觉得这个系统跟特斯拉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然后并没有比它差很多，然后我们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是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这个未来股票涨可能也是有理由。
对对对，其实判断股票涨一跌，或者说你买不买，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你得去试，对吧？事必躬亲，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你就可以通过试验而看到它的未来，对吧？如果你觉得很舒服，那未来肯定会更多人用，那这个 system 就更多的人。怎么更完整，那会开发也会更robust， 所以说这个东西使得这股票一直会涨下去。所以说什么事情你都会，你想买不买之前你先去试一下用一下，
对，然后融到资再继续做迭代优化，是吧？把这个产品一步步做好。
行，这期咱们就先这样，希望我们2021年迭代优化，对吧？然后挣到更多的钱。
对对对。哎呀，不知道啊，这算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哎，对，然后我们节目也会在2021年就为大家继续更新这个发生的金融大事件，
对
吧？对，然后请酷酷老师继续跟我们一起聊天，对吧？行，那酷酷老师跟大家说拜拜。
行，那就是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聊这么多，然后我们可能明年见，
明年见，明年见，嗯，好，嗯，好，拜拜，拜拜，拜拜。